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有人说，父母怜悯子女的痛苦远远超过孩子的痛苦，这句话说的不全然是对，但如果您已为人父母，就会知道当儿女在困境中受苦，父母会有多心疼。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今天我们的焦点不在约瑟，而是把他抚养成人的父亲。经文来自创世纪第42及43章，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父亲的悲痛抱怨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人在某种情况底下，发现诸事的发生对自己不利，或者是面对的挑战超乎了自己的预期的时候，反应通常是会采取消极的态度。雅各他12个儿子当中，约瑟是家中排行倒数第二的儿子。约瑟的母亲拉杰在生下12兄弟当中的幺儿，就是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而死。在雅各这位年迈的父亲心里面，约瑟和便雅悯就是他的宝贝，不仅因为他们是自己年老的时候出生的儿子，更是因为他们是他的爱妻拉杰所生的。那班哥哥们特别嫉妒约瑟。经过一连串的事件，先是哥哥们向约瑟痛下毒手，把他给卖到埃及，成为了卑贱的奴隶。约瑟后来被主人的妻子诬告陷害入狱，但是他与神同行，在法老需要帮助的时候将神的信息带给法老，为他解了梦，这才能够重见天日。法老说，他是我要重用的合适的人选。因着神的恩典，约瑟由监狱当中的奴隶摇身一变成为埃及全国的总理。正如约瑟所预言的，饥荒来临，而且蔓延到各地。约瑟负责在埃及全地分配粮食。约瑟家人，包括那些哥哥们，开始与父亲雅各和妻眷们一同挨饿了。哥哥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雅各为了子孙派这群儿子们前往粮食充裕的埃及购买粮食。当时他们对约瑟的现况一无所知， 雅各早以为约瑟已经死了，这班哥哥们也是这么认为。哥哥们来到了埃及，也取得了食物，虽然他们认不出约瑟，可是约瑟却是认得他们。约瑟于是将西缅留下来作为人质，他将西缅扣押之后，就对哥哥们说，你们要去带最小的兄弟来，才能够证明你们是诚实人。雅各没有让便雅悯与哥哥们同行，他失去了约瑟，现在不想要再失去便雅悯了。我们现在由这班哥哥们回城的路上说起，他们回到了迦南，雅各得知西缅成了人质的消息，那位总理要测试他们的诚信，他是埃及地的主。我们看见雅各他心生畏惧，十分的虚弱，所以第42:29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可能有人想要知道说，约瑟听到哥哥们说他已不在人世的时候，心中有何感受呢？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啊。第32结尾就说他在迦南地。我们再看第35，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我认为这不是口袋里面一点点的钱而已，而是当他们打开麻袋，开始将谷物倒进容器当中，在里面发现了捆绑好了的一笔钱，包装的妥妥当当，一大笔钱竟然藏在麻袋里面。经文说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害怕。33继续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回去带你们最小的弟弟来，我就会把人质交回给你们，还会给你们粮食，让你们回去出售，但我想见一见那个年轻人，证明你们是诚实人。所以你看，约瑟他真的很想见同父同母的弟弟，他是12兄弟当中唯一与他同父同母的。他心里面想，我会见到便雅悯的，这个计策会奏效的。所以经文说，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我们再继续看第36，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等一下，雅各，西缅还活着耶，只是被关在监牢里，还不能够回来而已啊。雅各已经马上做出结论了，你看他是不是反应过度了呢？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祸不单行哈，以至于你没有办法理性的面对，然后呢，你就用你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你内心的感受，你不会想在讲台上面表达出来，但是你表达了这些挫折感。雅各是一个性格极端固执的人，他认为所有事情都在跟我作对。你看他紧握着拳头愤怒不已，有什么事情在跟他作对呢？这班儿子现在开始请教父亲了哈，雅各不就是全家人的精神领袖吗？他不是一家之主吗？西缅不是一家之主，流便不是，犹大也不是，便雅悯更不是，雅各才是一家之主。但是你们看，神的镜头放在这个帐篷的门后面，让你们看到他的本相。雅各的态度真的是很消极，思想非常的封闭，只从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所以你看他拉扯头发，心灵在求问，在思考说，神在哪里呢？所有事情都跟我作对啊。流便说，爸爸，我跟你来一个协议， 如果我不带便雅悯回来，你可以处死我的两个儿子，请你把便雅悯交给我来看顾，我会把他交回来给你的。但是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约瑟已经死了。你看，雅各甚至没有把这两兄弟跟其余十个兄弟啊，也是十个兄长拉上关系。他心中对拉结的爱是那么的深，所以他视这两兄弟是与众不同的，而看待另外的十个儿子则是另一类的关系。我的两个儿子啊，我的儿子啊，你们不是他哥哥啊。你看他怎么说哈，38节后面，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我想要知道其余十个兄弟对于雅各的这一番说话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只剩下他。有人心里面会想说，哎哎，你记得我吗？哎，我也是你雅各的儿子啊。便雅悯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啊，你看你相信吗？这是另外一份忧虑。雅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把便雅悯交给你们，他就会在路途当中不幸遇害啊。我小时候经常听人家说，不要在那道墙上面走，你会跌倒的，在那里摔倒遭遇不测啊。你们知道吗？最令人惊讶的思想就是每一个小孩子每一次跌倒都会摔断脖子。你看雅各说，如果遭遇不测的话，我甚至连便雅悯也会失去了。雅各的意思就是说，那么我就会悲悲惨惨而死，你们将是罪魁祸首啊。我不想要随便的略过这一段经文，而是希望听众朋友你们能够设身的处地想象自己走进圣经这一页。大家现在舒适的安坐着，在听的故事，看着圣经里面的文字，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看着就打哈欠说，哎呀我不会这么做的，我只会说相信神吧，我们要等候耶和华，他会做工的。你真会这样做吗？那么你上星期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上个月到底什么事情令你看不到神的恩手呢？你们知道是什么思想吗？这就是消极的态度，以及人的视角。你的思想封闭，抗拒意想不到的新的事物。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对于失败和人生的看法已经有了固定的框架，没有想到神的存在，我们只是保持着偏执的想法。神的灵蛮有恩典，他在这段经文里面显示了雅各他千疮百孔的一面，那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丑陋的一面。雅各说，便雅悯不能去啊，就是这样了，没什么好谈的。在我牧养教会的经验当中，我牧养丈夫们比牧养妻子们的机会比较多，接触父亲们的机会比较多。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说，我看到男士比较女士更多的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为此给家庭定调，使家里面充满了消极的思维。我看见许多妻子极力想要扭转家里面的消极的态度，但这种负面的思想却是牢不可破啊。各位已经为人主妇的听众朋友，你们对于下一代年轻家庭最大贡献之一，仍然是要给予他们积极的思想。听着啊，我们看见神动工的经验比你们多了25年，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看见神他的工作，让我们来告诉你神的作为吧。雅各他是一个祖父，他贵为一家之主，可以对一般儿子说，孩子们呢，现在是时候相信神了。便雅悯，我们一同跪下来为你的安全祈祷，让我们一起观看神的作为。神让钱放在麻袋里面，必定是有他的原因的。他可以这么祷告，然而却是怎么样？雅各却是满心的恐惧，满有疑惑、猜疑、偏执，充满了否定的主意，然后就高傲地说，便雅悯不可以去。各位父亲们，我们都擅长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根据看起来危险的资料，就做出了决定， 在没有合理的证据的情况底下就妄作判断，只是凭着一连串断章取义的事情来帮助自己更加的认为如此做是理所当然的。你们是知道的哈，我们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出于自己的骄傲，我说不就不，不用多说了。正如同雅各所说的，便雅悯绝对不能去，我在大家的面前展现了自己骄傲的一面，对他来说要改变这种想法就是要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将在下一章里面看到，我简化出了四个步骤来展明雅各最后是如何的降服于神伟大的旨意的。这个过程必须要从针对他的固执的拒绝开始的。首先第一步，我们称之为拒绝和延迟，拒绝和延迟，那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那地的饥荒甚大，那是神在工作，这是另外一个墨菲法则，事情绝对不会轻易变动的。我喜欢这个法则，我如果不这么说的话，你就会认为我偏离了主题。那个地的饥荒是更加的严重了，饥荒没有任何舒缓的迹象，几个月过去了，情况没有好转，但是雅各呢却仍然坚持己见，说便雅敏这一去便不会回来了。好，所以我们看到43章的第一节，那地的饥荒甚大，然后第二节，特别是第二节哈，我们看到饥荒在打击雅各的家庭哈，说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抵一些粮来，就只有这么多粮食了，这是所有的粮食了，最后一袋子也吃光了，再没有面包可以做早餐了，这便完了，爸爸，情况就是这样。雅各便说了，回去埃及给我们买点食物。你看看他这是否认事实的态度哈，他应该记得儿子们的说话哈，除非便雅悯也去，否则我们不要再去埃及了。但是呢，你看雅各他却刚硬地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所以你看他在否认事实，也拖延了几个月，犹大就对他说话了，各位父亲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儿女给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回到现实来。第三节，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敌粮，你若不打发他去，父亲啊，留心听着哈，我们就不去，我们就不会回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雅各有什么回应呢？我们看第六节哈，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你看这个对他的信心成长有什么帮助呢？雅各表现出来的就是怪罪他人，自欺欺人，你们害苦了我，为什么要告诉那个人你们一共是12兄弟呢？如果换了雅各他自己，他会怎么说呢？他坚信自己不会提到便雅悯，当然完全困在墨菲法则的思想框架里面，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宁愿是自欺欺人啊。你们听到雅各孩子们的回答吗？什么是谎言呢？谎言是主所憎恨的，却是人在需要的时候随处到手的帮助啊。46篇第1节正是说，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但雅各对这节诗篇的回应正是如此的，神深恶痛绝谎言，人有的时候会被迫这样对真相稍作扭曲的。你们为什么告诉那个人你们还有兄弟呢？爸爸听着，一般儿子解释过后，现在他知道是自己消极的思想在作祟了。他们回答说，你看到第七节了吗？现在不只是流变，不仅仅是一个儿子开口了，多个儿子也加入游说了。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 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各位父亲啊，请你仔细的听着哈。有的时候你的儿女正处在一个困难的险境里面，尝试着向你倾诉自己的困难有多大，焦虑有多深，但你们的反应呢，却很多容易被触怒，和态度又如此的高傲，不愿意聆听，一开始就高高在上的暗示一些解决的办法，然后呢，就马上做出严厉的责备，结果就是完全没有听到全部的事实。我并不以自己年少的反叛为荣耀，感谢神，我在反叛期没有招惹许多的麻烦，即使有的话也不算是严重的麻烦。但是当我开始向父母坦白这些麻烦的时候，感到父母亲并没有在聆听我的倾诉。我并不是一个内心叛逆的人，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有许多的思绪在搅动着，思潮起伏啊。而我真的想就此转身，把父母指示的方法照单全收来处理麻烦，完全信任父母的智慧。但是呢，在我把话说完之前，已经被父母打断了。结果呢，就这样说完了。我努力要让他们明白我的挣扎，但是啊，那些挣扎却被误读成为反叛。我看到了儿子们在说：“爸爸，我们站在法老的总理面前，他问道，你们的父亲还在吗？是的，他还健在。你们还有兄弟吗？是的。我们不知道他打算说什么。此外呢，我们在经文中看到了别的信息，有许多的信息间接的是与父亲的角色是有关的。哦，做父亲的亲职教育需要太多的智慧了，等你们完全明白其中奥妙的时候，已经为人祖父母了哈。然后大家都有一个成见，谁会真心的想要听老人的肺腑之言呢？这一切时间经历得来的生命智慧全部都给糟蹋了。让我们改变亲子教养的风格吧，求神帮助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智慧，求神让我们不要认为老人已经走下坡路了，没有什么智慧值得分享。让我们在这里学习不只是对付消极的方法，我们要学习积极的思想。这位亲爱的老雅各深受自己情感的伤害，没有办法超越自己，只能够用一些自我毁灭的方法来解决事情。爸爸，我们实在很担心这个状况。犹大提出了一个协定，我们看第八节哈，请你记住哈，他们都饿坏了，现在一般孙子也在挨饿，他们承受的压力很大，但是饥荒非但没有舒缓，反而是更加剧了。所以第八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爸爸，如果你要责怪别人，那就责怪我吧，我将生命都摆上了。来吧爸爸，我们就这样协定，他说哈。第十节，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你看，延迟又是一个负面的因素，我们都很会彼此责备，不是吗？有一次我就有这样的经历，我自己时常这样指责别人，在不寻常的时刻更是如此的。近来我在家里面走路的时候，脚趾头撞到了椅子哈，那个椅子呢，就是放在靠近走廊的门边，当时候室内是很暗，我要打开灯，但是呢没有灯光。我当时啊，大概是这么喊道说，哎呀，谁没有换上新的灯泡啊？你看，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当时是我独自一个人哈，但是我忘记了这个事实，谁没有换上新的灯泡有什么关系呢？电灯泡不在了，我向黑暗大喊大叫，不会使这个室内光明起来的哈，你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就赶紧换一个灯泡吧。但是人都喜欢互相的怪罪，为什么呢？人都想要别人完全合乎自己的心意哈，这就是我想要做的。我跟他们说过无数次要换灯泡，我不是在夸大，我叫他们不要忘记。我只好把灯泡拧上，但是当我把灯泡放进去的时候，想到自己真的是一个愚昧人啊。 爸爸，如果你要责怪别人，那就责怪我吧。但是请你让便雅悯跟我们同行，否则的话，我们都要饿死啊。”
挫败的父亲会使用的伎俩。您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父亲的悲痛抱怨。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父亲的悲痛抱怨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u@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1。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父亲的悲痛抱怨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